马太福音系列讲到37，哪一样更容易？马太福音9:1-8，韦保罗牧师，2005年3月13日，翻译王兆峰。马太福音9:8，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那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让我们的思想都能进入到这间房子里去，来正确的理解您的圣灵默示所写下的这些经文。求您的灵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您在这段经文中要我们明白的是，那件发生在久远年代却仍深深影响我们今日思想的事。父啊，求您赐给我们智慧。我们祷告奉救主基督的名求，阿们。马太、马可、路加3卷福音书里都记载了这件事。耶稣赶鬼之后，当地的人叫他离开他们的地方，耶稣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加百农。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过了几天之后，耶稣在一间屋子里传道，来听的人太多，屋子挤得水泄不通。有人抬来一个摊子，因为进不了门，就扒开屋顶，把病人坠了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赦免了摊子的罪。在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心里议论，断定这人是在亵渎神。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思，问他们为什么心里起恶念，接着又问，赦免人的罪容易呢，还是叫摊子起来行走容易？他马上又对他们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免罪的权柄。于是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3卷福音书里都记载了人们对此的不同反应，有些人惊奇，归荣耀与神，有些人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一般情况下，我不太喜欢参加那些特会和讲座，只是事后听一下录音。开2-3个小时的车大老远跑去，我宁可在家听录音。当然，这样会错过与别人的交通，但那又如何？我与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交通就足够了。有人可能会认为，上面经文里所记的那件事，如果只有录音带，效果一定会差很多。诚然，耶稣的教导不仅精辟有力，并且能改变生命。因为耶稣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他的话是神的大能，能赐人生命，罗马书1:16。他的话在末日将要审判我们，约翰福音12:48。我们千万不可轻视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导。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连基督所行的医治大能，其目的也是为了印证他的教导。今天，许多教会都热衷于医治事工，可是连耶稣自己都说，他行神迹医治人是为着他的教导服务的。然而，基督真实的显现确实有其特殊性。圣经描述说，耶稣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启示录2:1。这些金灯台指的是教会。虽然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但圣经指出，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有一种特殊的神圣的同在。当我们聚会时，基督与我们有这种特殊的神圣的同在。神学上对基督的同在这一概念有争议，一般认为 它指的是圣餐的饼与杯。我们相信圣餐中有基督真实的属灵同在，但我们不认为饼和葡萄酒在物质上真的变为肉和血，即罗马天主教的变体说。我们也不认为圣餐只是一个单纯的纪念仪式，因为其中却有基督真实的属灵同在。基督的教会宣讲的是他的话，施行的是他的圣礼，吟唱的是他的赞美，宣告的是他的得胜。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到基督所在的教会。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制作录音，但听磁带、看电视或听收音机都不能代替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在敬拜中同在，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这五个人，四个抬的和那个摊子，似乎都明白这一点。我们已经在马太福音中学到，耶稣可以在远处医治人，比如他医治百夫长的仆人或女儿，所以这些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完全可以说，耶稣是神，我们只要向他祷告，摊子就能痊愈，何必挤到这里来呢？但是我们看到，亲自来到耶稣面前与在家中祷告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所在之处，整间屋子都不同了。他们把摊子抬来，却因人太多，进不了屋。我参加过一些人数众多的葬礼，你若迟到就进不去了。他们怎么办？干脆上房揭顶，从屋上坠下去，这简直是破坏人家的房子。但他们实在太想进去，非进去不可。根据主耶稣的教导，得救的信心就该如此。耶稣看到什么而受感动？他看到了他们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积极的。最近我正在读一本书，我想组织大家在以后的几个主日晚上一起讨论。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参加。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为什么不是一名加尔文主义者？这是我所读过的所有反加尔文主义著作中写的最好的一本。你们中间熟悉围绕加尔文主义争论的人都知道，这些反对者一般公开承认自己是阿米念主义者。听过他们的论点就知道，他们非常喜欢用比喻。常听到的一个比喻是，我就像在游泳池里快要淹死了。神向我扔出救生圈，我所做的不过是抓住它。我对自己的得救没有任何贡献，不过只是伸手去抓罢了，是我自己愿意的。这本书的作者举了另一个比喻，我们都被关在监狱里，不但手铐脚镣，还两眼一抹黑，不过这些比喻都没有提到我们是死的，而圣经却明明这样说的，对吗？然后耶稣打破牢门，解开锁链，光照我们的眼睛，唤醒我们，对我们说，来信我，来跟从我。因此，如果我对自己的得救有什么贡献，那就是我跟随了那位为我打开牢门的耶稣。在这个比喻里，我们看到的信心仍是被动的，可圣经要求我们的信心是积极的，要悔改，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要恨恶世界，也就是要弃绝这个世界，认罪悔改，完全信靠耶稣。这样的信心才是积极的信心。我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因为常有人指责改革宗的人把信心看作是被动的。我们的观点是，假如我没有被动的接受信心，假如神没有赐给我信心，我就不会表现出那种变卖一切来跟随耶稣的积极信心。这样的信心若不是神赐给我的，而是出于我自己的本性，或出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这就成了我为自己得救所做的最伟大的行动了。难道信心不是行为吗？难道神给我们的第一条诫命不正是命令我们要信他吗？因此，若信心是从我自己出来的，那就是我最大的行为，也就是我对自己得救的贡献。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上个主日柯拿助理牧师讲道时谈到的友谊。 我们可以从这里联想到另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谁会愿意来抬你？或者你愿不愿意去抬别人？这个摊子有四个忠心的朋友，抬他到耶稣那里去。假如你发出邀请，你知不知道谁会来到教会？你有没有向你的邻居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到这个圣洁的地方，这位耶稣在灯台之间行走的教会？你是否以为只要你去请，他们一定会拒绝？那么你当初又是怎么会愿意来到教会的呢？他们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神也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你又怎能知道神不会赐给他们信心呢？我们在福音书中多次看到耶稣对那些有信心的人说，你要欢喜快乐。有些译本做你放心吧。有信心的人完全有理由放心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就是这样鼓励我们的。你们一定常听到人说，没问题，事情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那么你就该问他，你怎么知道？或许事情会越来越糟呢？你有什么能力能让我安心？但是当耶稣说你要喜乐或你要有勇气时，这句话本身就足够了。他还告诉了我们理由。我们为什么能放心能喜乐？因为你的罪得了赦免。想一想，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都在那间屋子里，他们是耶稣的敌人。这是一个奇妙的场面，他们听到之后马上起了恶念。但是在我们讨论他们之前，不妨先问那五个从房顶上下来的人对耶稣的这句话有何反应。我们不知道他们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我不得不相信他们来之前一定期望耶稣能治好他们的朋友。他已经治过许多人，现在他们从屋顶被坠下来，这场景必定让全屋子的人都惊呆了。当他们听到耶稣说，小子，你放心吧，你的罪赦免了之后，会不会嘀咕就这句话吗？我们大老远赶来，扒了屋顶，好不容易才进来，就为听这句话。他不医治了吗？让我提出一点建议，虽然我无法证明，但请你们在讲稿旁边注明，这是为牧师个人的推测，他们或许一开始有些失望，但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会失望太久。我这样说，不是指接下来的医治，而是说有信心的人很快就会明白，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事，也应当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事。他们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转变。他们以为最重要的事是医治，可在耶稣看来，最重要的事是赦罪。这正是我们该认真思考的。若他们真有信心，我相信他们确实有，因为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定会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赦罪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他说你的罪赦免了如此重要？我深信他们认识到了赦罪比医治更重要。当教会宣告赦罪的时候，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敬拜之初，在众人认罪之后所宣告的赦罪，这绝不是一种形式，也不是敬拜程序中机械的一步。我祷告，求神使我们永远不要这样看待它。相反，让我们停下来思想，让我们认识到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注：改革宗教会认为，这样做是合乎圣经的，是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应有的方式与态度。因此，在改革宗教会的敬拜程序中，先是宣读神的话，然后是个人认罪，会众认罪，接着牧师以神的话宣告赦罪。你的罪被赦免了。这就是信息，这就是拯救中最重要的信息。现在让我们回到那间屋子里。圣经从未记载过耶稣讲道时有人睡着，但保罗讲道时却有一个人睡着了。不过我劝你们听我讲的时候最好别打瞌睡，因为若有人跌倒死了，我可没有保罗那样让人复活的本事。我想当耶稣教导时，在座的也可能有人专心听， 有人没听进去多少。我们常听讲台上的传道人说，如果你今天听完什么都忘了，请你记住这一句话，就在那时，屋顶被扒开，几个人从上面掉下来。我敢肯定，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原本没认真听的人，这下都集中起注意力来了。耶稣作为一位伟大的牧者，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说出了他要众人都听到的那句话，你的罪被赦免了。他借着这一幕宣告了赦罪。说实话，后来的医治并不是那天晚上的高潮。耶稣的医治是有目的的，目的是要证明他的教导。我绝不是说他缺乏热情或怜悯，但他亲口告诉我们，他医治瘫子的原因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他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耶稣医治这个人的原因是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刚才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所宣告的赦罪带着真实的权柄，而不只是口头言语。若我们不强调赦罪，却只是一味强调医治，那就像小孩子只知道玩礼物盒子，而不看里面那无价的礼物。你们做父母的都见过孩子这样的样子，对吧？或者让我再用一个比喻，医治就像盒子上的照片，显示出盒子里面的东西。医治是用来说明神赦罪的恩典。前几个礼拜我们刚学到，耶稣医治一些人之后，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5节，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若你读以赛亚书这一段，就会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在讲身体的疾病，当然也包括那一层意义，而是在讲赦罪，我们的罪孽被遮盖。这才是耶稣医治的真正目的。耶稣在这里清楚地表明，要叫你们知道，我所宣告的赦罪是真实的。神迹是为了证实行神迹者所说的话是真理。他们指控耶稣亵渎，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诗篇32章5节，诗篇130章4节，以赛亚书43章25节，马可福音2章7节。这一点他们一点都没错。圣经对此有明确的声明。我可以饶恕你，但从最严格的标准说，唯有神能赦免人的罪。大卫犯了罪，不是吗？他向拔示巴、乌利亚等人犯了罪，可他把自己的罪看作是对神的重大得罪，以致得罪别人显得微不足道。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诗篇51章4节，他当然也得罪了别人。若有人偷我的东西，他所违反的并不是我的法律，而是神的律法，他得罪神远超过得罪我。把唯独属于神的权柄交给人，把只有神能做的事说成是人能做的，确实是亵渎。耶稣在医治瘫子证明真理之前先做的是什么？他先做了宣告与判定，你的罪赦免了，你们为什么心里起恶念呢？请不要忘记，这些人心里是在说，这家伙算什么？竟敢说他可以赦罪。耶稣怎样评价他们？他没有说你们怎么不多点信心，他问你们为什么心里起恶念呢？这表明基督就是神，他具有赦罪的权柄。若你怀疑基督的能力，你的态度就不是中性的，而是一种邪恶的卑逆的态度。我刚才引过约翰福音12章48节的话，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末日必要被我所讲的道审判。我的理解是，耶稣的话，圣经的话，具有如此不可质疑的权威，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在证明。当你听到耶稣的话时，你就知道那是真理。或许你心里有不愿承认、不敢接受的想法，或直言不信，但你其实是在自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十年前你说了个谎，久而久之你竟把那话当真。常见的是有人夸耀自己的体育成绩， 吹牛久了，自己也信以为真。但基督的话是真实的，你心里明知如此，却压制否认，因此耶稣说这是邪恶，不应再顽固不化。当我们否认基督赦罪的能力时，我们不仅是悖逆，而且是毁灭性的悖逆。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人的唯一盼望。由此可得两点结论：第一，教会如果不把耶稣在此处所摆在首位的事，赦罪作为重中之重，那就是极其愚蠢的事。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少罪需要被赦免。刚才我们一同低头时，你可曾省察自己？是否意识到在这一个星期，今晨你曾做错事，得罪了神？难道连一两分钟向神认罪都困难吗？我们对自己的言行常常自以为是。今天到教会的人中，究竟有多少人真切感到自己需要赦罪？有多少人渴望得医治？又有多少人只是希望教会活动更丰富热闹？当我按圣经宣告你们的罪被赦免了时，你是否在心里不耐烦地想接下来是什么，而不是改变思路，问自己，或许我真需要让我的罪得赦免。若为牧师不要求我们认罪，不强调赦罪，反而另搞一套，你应当质问他，询问教会长老，必要时向上级教会提出疑问，甚至考虑换教会，对此我举双手赞成。因为对耶稣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事。第二，怀疑唯有信基督才能得救这一点，或认为还有其他道路可得救，都是大罪。那位瘫子当然得了医治，人们为这一事震惊惧怕，并归荣耀于神。耶稣再次使人们明白人生的主要意义，荣耀神。这正是登台及教会存在的崇高目的。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最后回到本讲题，哪一样更容易？若今天你只记得一句话，请记住这一句。若我们真要寻求基督的心，就必须把他口中那句简单的赦罪之言与随后他与人发生的激烈冲突联系起来，因为那场噩梦般的冲突对这句话是绝对必要的。赦罪绝非小事。为了确保这句话能有效，使罪人称义，耶稣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马太福音26章38节，他恳切祷告，直到汗如大雪点滴下落在地上。路加福音22章44节。还记得两主日前我们学习的赶鬼经文吗？那两个被鬼附的人极其凶猛，耶稣来到他们面前，我们既没听见他祷告，也没见他出汗。若换作你我，恐怕早已惊恐失措。可当耶稣想到他将要忍受、将要担当的刑罚，以致汗如大雪点滴下时，可见这事的重大。所以，当他说哪一样更容易时，答案明白无误：医治容易，赶鬼容易，在水面上行走容易，斥责风浪容易，这些都容易。难的是我说你们的罪赦免了。因为当我说你的罪赦免了，我必须担当本应由你们承受的惩罚，我必须付上代价。整本圣经里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耶稣为赦罪所承受父的愤怒这一念头更使他心里忧伤至此。既然如此，让我们认真思考并珍惜耶稣所提出的问题，说你的罪赦免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哪一样难？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作为比耶稣所完成的赦罪更为艰难。这正是那夜在屋子里耶稣最强调的事，也应当是教会最强调的事。